好，各位同学呢，请看到111页，111页和五蕴，五蕴跟气五盖两者的差别，一个就是喝五蕴是属于喝外五尘，外五尘是哪五尘啊？就是色声香味触，然后二法是五盖，那五盖是属于内，它是主要内一根。一根的话呢，是它主要讨论的喝的部分，这五盖是属于贪嗔睡眠调回跟移。那外五尘在喝与五欲的时候，这里面呢，它谈的主要问题是出在于说，并不是这五尘有什么过错，而是凡夫的心他会跟着这些外五尘啊放逐下去，在放逐的过程里面呢，内心又没办法控制，而升起了希冀懒惰的心，所以呢他不能够了解说你在这里面随着这外五尘啊放纵欲情而导致的过失，他不能看出来，而导让自己呢修禅修三昧的功德呢都没办法修积聚，所以他这个主要喝五欲是在谈这个部分。那气五盖的部分呢，113的话呢，他这边气五盖是有贪欲嗔恚睡眠吊悔跟疑盖，大家还记得吗？好，那他下面这边像第四行就有说呢，前面的喝五欲是外五尘，内一根是属于气五盖。好，那这边是属于一根的气概，那一根的气概呢，贪欲大家就比较了解，第114页第二行，他说这样的一个欲火啊，贪欲的话呢，它会烧诸善法，而且呢它会扰乱你所有在禅定上面，就是心没办法安止在一个地方，所以如果心着欲的话呢，就无有尽道，没办法呢让你啊跟道会相近，没不可能走上修道的路。那嗔恚盖呢，我们上次有介绍有九脑在注脚三，记得哈，就是有恼我，直接恼害到我们，恼害到我们喜欢的人，然后还有我们不喜欢的人，他去赞叹他没有顺我们的意，那再加上三个事，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乘三就变成是九，就叫做九脑。由这九脑呢归纳出大概我们一般会有不满意的情况。那这个嗔恚呢，他说啊，第14行，嗔恚因为这样的一个不满意会升起嗔恚，由嗔恚升起恨，恨升起怨，由这样的怨呢，你就想要报复回去恼害他，彼此的业网就越搅越深，好，而没办法开脱开来。那遇到这样的业网呢，我们必须要赶紧把他给，如果发现自己有不满意啊，这样的情绪最好快快弃之，不要令他增长。那以前常常说嗔火烧尽功德林嘛，就是代表说啊，这个嗔恚啊不满意的，有时候你做了很多事情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嗔啊没办法控制，把所有的一切不善法都给牵引出来，可能后面它跟嗔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它就变成是由怨由恨而导致出种种报复或不好的行为啊。好，所以呢如是之矣啊，20行，要怎么样来去除这个嗔恚呢？他说修慈忍来除灭它，令你我们的心清净。再来下面是115，是睡眠盖。这睡眠盖呢，它一般跟调睡眠的差别是，它是希望说睡眠盖是因为它睡得太多，加上呢它不知道说要警觉无常，这时候就是叫做睡眠盖，就是被睡眠呢所缚。那睡眠为什么称恐怖呢？在第6行，115页第6行，他说其他盖啊，然后贪欲盖、嗔恚盖、吊悔盖、疑盖，这四盖啊都是你可以觉察的，你也可以知道它有负面的，但是呢这个睡眠盖你没办法感受到它的负面，它就好像跟你是自然的，因为我们从小出生就在睡，对不对？就会自然而然需要睡，所以说你也觉得睡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但是他就要告诉你啦，如果睡眠太多，就是他为什么说睡眠太多，因为睡在这边的定义是你意识昏迷不清醒，然后五情暗闭昏熟，就是只要是属于你在不清醒神志不清醒的状态下，或者你没办法觉察很清醒的状况下，他都把你列在睡眠里面。那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你的修行道业，你一生的生命来说，睡眠属于睡眠的时间越多，是不是代表修行的时间就会减少？所以因此他就希望你们呢要好好的啊，来把时间把握在修行的路上。好，所以他就重点放在第十三行说的，如果你能够警觉无常，知道生命是很下一刻都不知道会如何，而且念念不住，分分秒秒都流逝，很快的流逝掉，你自然会减损睡眠，不希望被昏沉所缚护住，对不对？就自在就会想要做到这样子。那他调睡眠的话呢，119页呢，他将在调睡眠的地方他就说到了，我们如果调不睡眠，当你警觉无常，刚好跟那个睡眠概述不一样，两个关键你都在无常，对不对？就是一个是不警觉无常，所以他就被睡眠昏沉所覆盖，但是如果你觉悟无常，这时候你调伏睡眠，让你的神道清白，念心明净，不是说你都不能睡哦，他有强调哦，那个眠是眼睛的食物，眠为眼食，对不对？眠为眼食，那这个眠是眼睛啊的食物，就眠为眼食啊，他就强调说你睡眠是该睡的，但是你不能够睡太多，你要维持在于说你是念心明净。那在调整睡眠的调不睡眠的时候，佛陀就跟大目犍连，也是大目犍连，对，大目犍连他有一段那个对话，就大目犍连在打坐的时候陷入昏沉了嘛，就佛就在他面前跟他对话，现神通力跟他对话。我们上星期有给大家看，对不对？他说啊，你昏沉，那你比方说你摸你的耳朵，按摩你的耳朵啊，去洗把脸啊，出去看看星星啊，然后伸伸你的手脚啊，然后调整你的姿势，然后再来还有不行的时候，他就建议你去精行啊，是不是很多方法？然后什么方法都试了以后啊，你还是撑不住，你真的一直陷入昏沉，佛陀怎么建议你？你就去睡觉吧。所以说他，但是他很建议的就是，他会说你在家教室上面你很想睡很想睡，你就在教室上睡觉吧，他不是这样建议，对不对？他的建议是你就回到睡觉的处所去睡觉吧。好，那我们再翻回来115页，就是睡眠的部分。那再来是吊毁盖的部分，这个吊呢就是不安定，有18行，有身的不安定，口的不安定，心的不安定。身的不安定就是喜欢到处啪啪照，然后呢喜欢呢谈笑啊，然后做一些恶作剧。那口调呢，他就喜欢呢谈是是非非的世俗语言呐、啊、这一部分。那心调呢，就是说他没办法安心在于自心一处啊，用在方法觉悟无常，而呢多在思维文艺世间才技。所以说一般这个心调连世俗世间的才技他都算在内哦。这个倒跟同学里面你们认为的，就是说不是只有心散乱它算在内，它包括很喜欢攀缘啊、思维文艺世间才技啊，它都把它算在内，都算在内。比方像那个叫也叫郎世宁，是不是？他画什么著名？马，画马，对不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在一个类似那种小篇小品，不是那种很正史上面看到的。 就是郎世宁他画马，那时候不是画白马图，百骏啊，对不对？然后就他人家来拜访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你怎么越来越来你的脸呐、啊？看起来就那个，你们都听过的故事，对不对？就像马，看他的脸就像马。”然后呢，就会跟他就他就觉得真的好像有这样的警觉性，因为不止一个朋友说，几个朋友来跟他见到他都这样说。然后后来他就改，就开始画一些类似菩萨像，他就有画，他不是光画马著名，他当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他很会画马，像那个人家上进贡的马都他去描绘，拿那个进贡的图就他去描绘下来，有送什么送什么，就是像这样，就是说世间财气当你心源在上面的时候，是不是啊，连那个相都改了，你说他是不是跟那一个道也就比较相应，很可观哦。像这样类似的故事啊，在民间故事里面也有，就有一个人他在雕塑的时候啊，他人家脚都是受人家委托嘛，给多少钱他就雕什么项目啊，就有一阵子他就被委托雕塑那个地狱之像，雕塑地狱的像，结果呢连他的儿子看到他都觉得恐怖啊，怕他，因为他每天都在想那个哀嚎啊，然后那个立足怎么虐待那些人啊，不是一个就是很残忍的在虐待人，一个就是很哀嚎很痛苦的被虐待嘛，然后就连他的相貌就是现出那个狰狞之相。后来呢他这一批工作做完了之后啊，他就接了另外一个工作，是接什么工作，就雕菩萨像，然后他的相貌就又变了，就变得很慈善柔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故事，忽然现在想到好几个故事哦，好像是日本的故事，日本那个山啊，有一个山，他们就叫做，就是说半夜都会有一个罗刹会来，夜叉会来吃那个小孩子，会来吃小孩，后来会或者吃那个过路的人。结果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磕佛像的师父啊，他要赶去一个村庄磕佛像，磕菩萨像。他经过那座山的时候，他如果不赶当夜过去，他就会来不及去赴这个工作。然后呢，人家就跟他说：“师父啊，你就在这个山脚这边，明天再过山。你如果过山，你就会被吃掉。”就恐跟他讲，但是他就还是想要过山，就他就爬上山啊，就一路走，就一路上就遇到一个那个女子啊，那个女子呢就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流泪，然后就说他脚受伤了，迷路了，那他的要他下到另外一边的山区。那个工匠想一想就说：“哎，那你跟我同路嘛，就背他一程。”那背他一程的时候，那个女子就是跟他聊天啊，跟他工匠心里面都很正，心都很正，没有邪念。然后当那个到后来到了定点停下来的时候啊，那个女子她就让他看他的那个工匠看他的脸，就问他说：“你看我的脸，你有什么样的感觉？”那个工匠就讲说啊：“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样慈悲的一个表情。”就那个工匠，那个女人一听到啊，就马上掉下一大串的眼泪，流连泪油流不停，然后呢就一道白光就去投胎去了，那个鬼就去投胎去了。事实上他当时献给工匠看的表情不是我们认为的慈悲，事实上他是献出一个他非常在思念他的儿子曾经被人家在那条路上害死了嘛，然后他心里怨恨，所以他发誓要在那里做恶鬼，只要有人在那条路上经过，他就要用女色去迷惑他，然后让他呢只要做错恶事他就可以来吃他害他。就比如那工匠一路心很正，当他最后现出那个脸的时候，工匠居然还用慈悲的话来赞叹他，所以他就心里就在想啊，说我这么样的一个狰狞的表情，居然这个工匠会说出你我这是我见过最慈悲的脸啊， 然后那个当他说出慈悲的时候，就他又想到他对他小孩子的那一个，就是把那个怨恨放掉，而想到他对他孩子的爱护，就因为他当时的念头一转，他就去投胎去，就没有说把他的怨啊积在那个山头，所以那个这个跟吊诡不是很有关系啦。但是呢，就是要讲说，如果色心在定的话，像那个工匠，他就不会被女色啊，或者被恐惧给改变，他心依然是定的，然后反而以他的一个定，能够处理周围的不安定，而让周围的不安定沉静下来，得到利益。可是我看我的感觉啊，现在看到这个就是说吊闪它的缺点，就是说像116第一行说的，色心不得定，你画画就已经很惨了，还变成是吊闪，那吊闪不是更惨吗？对不对？所以色心本来就不容易了，如果还不能得定，那是惨，吊闪是更惨。那刚才这几个故事就是要提醒大家说，你的心啊，系源在什么地方会影响到你的相貌。那你的心如果是稳定的安定于念念在道的话呢，不但自己得到法利益，还可以帮助你周围的有形无形的一切的众生，令他们都得到法的利益。那个悔的话呢，他有就说忏悔是好事，但是吊悔是坏事。就是如果你已经做错事情，像这边第十一行说因吊，吊的话就是因为不安定做出了种种攀缘啊、戏虐、是是非非，对不对？就是叫做身吊、口吊、心吊，之后呢升起了悔悟，这叫做因吊生悔。另外一种是属于他做错了事情以后啊，这个悔见怒心啊，就是悔见怒心的意思，就是说他常常第十五行最后五个字常常念着，就是悔见怒心的意思，就是常常念着，就叫做悔见怒心。那个念着到他没办法有些许些刻的放下，那他就告诉你啊，这个悔见怒心不好啊，吊悔盖啊，要怎么样去除掉呢？十八行说的，你不要念着你做错的事，你应该想你现在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他用四个字告诉我们，常在善心。哎，我看你们都一直在画，上次讲你们都没画啊。再画一次哦，我要画两次。我想说你们上次都没画，有画啊。来，一概呢，他说宜啊，就是宜的话呢，就刚好跟信是相反的，相信的信跟宜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说他那个他在讲宜概的时候，他讲说因为宜就不能说得安定，那怎么样可以得到安定，就是要得到信，就是要以信。信的话就是在117页16行，信哪三方面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善根，因为我们术士善根难测，相信老师会讲解般若法义，相信法能够令你呢度生死到彼岸。然后如果他说如果没有信的人，那就生在佛法中无所获，如果是有信的人呢，信为首，入宝山，自在能取。你们上次有抄吗？对不对？好，就信为首，入宝山，自在能取。那这样子就把五盖都讲完了。那五盖讲完的话，就想说那这五盖跟你断烦恼有什么关系呢？他就说啊，五盖事实上就跟四分烦恼可以相对应。那四分烦恼每一个各具有二万一千烦恼，那四乘二万一千就是八万四千。所以说当你呢，如果内一根呢要处理内一根的断惑修正，那你朝向去五盖方面去努力，也就可以断尽这个烦恼。好，118页。所以呢，第一行除此五盖，即是除一切不善之法。再来是调五法，调五法呢，调饮食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不能吃太饱，不要吃太少。有的人呢想要效法，就是吃少一吃少，当然你吃不要太少啦，吃少一点点，六七分饱都算是养生之道，对不对？ 八分饱也是养生之道啊，六七分饱都还算。那如果你吃到身体所需求的都不给他，或者吃的不均衡，这时候你的身体会变得比较虚弱，身体虚弱就会导致你的意念虚悬，比较没办法集中，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那如果呢是立根大事啊，那他就比较不会受这个饮食的干扰，我们凡夫俗子比较会受饮食的干扰，所以要注意调整。还有吃了脏的东西，或者说跟你身体的五脏六腑不合的东西，都要注意，这方面都要把它避免掉。所以他这第七行他就说啦，身安道容啊，饮食要知节量啊。那调睡眠的部分刚才已经把你们看过了，我们这部分就不要再说了。再来下面是调身调心调息呀、啊、身息心。身息心它这边第十九行有个重点哦，他说初是指说你刚上座，中是指你在定中，后是指你要下座，这样 OK 齁、哦。所以说当你要刚要上座啊，或者你在禅定当中，或者你在要下座的时候，那调身息心呢初中后啊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入住出的相呢，就是在你上座下座的时候，这里面的相貌也是有意的。来，我们翻过来看120页的第一行，入禅的时候呢，先调身，而后调息，再调心，有看到哈、哦？依身息心的顺序来调之。那122页的第18行，那这时候你已经在打坐啦，你的位置都好啦，那这时候你算是助禅的状态下面。如果你发现你的身仪有歪掉，或者你的息不顺，或者你的心有散乱，这时候呢他没有顺序，他说什么谁不调而调视之。你们看到18行有看到哈、哦？然后123页的话第5行，那如果你要下座咯，那这时候你一定要先自己宣告，就是宣告下座，就叫做放心一员、哦、所以说这是放心一员，属于调身息心的哪一项心，对不对？然后跟自己自心宣告你要下注，就叫做放心意愿。所以说他下注的时候是心息身，刚好跟你看到120页的身息心顺序呢相反，有没有看到？有，刚好是相反的，所以上注跟下注是相反的，这都可以出考题。好，120页翻回来，那属于在他要介绍你上座调身之前呢，他有一个算是叮咛大家的部分。第5行他说，如果现在你不是属于打坐期间，你只是在平常的劳务啊，或者行住坐卧的当中啊，就是行住静止啊，动静运为，就是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需不需要注意你的动作？要。他说啊，息虚详审。第6行你们看到中间的部分，息虚详审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动作啊在做什么，你都还是要清清楚楚的、啊、如果呢粗粗框框的粗枝大叶的、啊、或者呢没有修饰的话呢，这样的话气息呢会随之为出。那气出心既然究竟是属于散乱难以收入的，这时候呢就会影响到当你要上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啊都是外放的，烦躁的，不能够很快的把它收摄起来。所以他就强调大家，特别是叮咛大家，当你虽然不是刻意要属于要去上座了，但是呢你在定外还是一样，对于平常日常生活的动作都要用心。逆坐方面，这个逆坐方面是说你外缘都在希望你散乱，对不对？都在迁就你引诱你，那如果你就随着他去的话，那叫做顺。 那你逆就是说你要有对抗的意思，你会有抵抗外缘的意思，你必须刻意的去收摄起来，所以它叫做逆，逆作方便。好，那个下面的话呢，120页开始呢，一直到后面123页啊，这跟小子观的文是一样的，对不对？它是小子观的文一样。那我们当中呢，帮大家看几个点，先看几个点。上座的时候，它有10个步骤。那我们待会再回来看，我们再看火水禅的部分，那121页，这边习的部分14行，它习有4个象，叫做风喘气息。风的话呢，就是你有声音。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有所谓的习，就是不要，你看第18行，我们看到不生不结，不结就是不传，不出，不出呢，就是指你不气，不生就是指不风，非风，非传，非气，就是不生不结不出，就是你不是风喘气息这3个。而你是出入绵绵细细的，若存若亡，滋生安稳，情报越狱，这才叫做喜。那好，那你现在知道了，风就是代表生，所以说呢，不生就是代表不是风象，不是你在鼻息出入的时候有声音。不结，结是指结字，16行的倒数第5、第7跟第6个字，有没有看到结字？就是说不是结字的，它是能够呢顺畅的。不出呢，就是说如果你出入席呢不是绵密细细的，而是呢出散的，但是它没有声音哦，它只是比较粗而没有声音。像你们在喘的时候，有时候会喘出声音，有时候不会喘出声音，对不对？那个时候有没有你们呼吸很用力的时候，有时候是会有声音，有时候不会有声音，你自己要回去体会你的呼吸啦。好，那下面就把20行就介绍一下。如果说风喘气的话呢，有什么样的缺点？那如果你是喜的话，就是有安定的好处。好，那既然你知道风喘气是不好的，喜是好的，那怎么样可以做到好的呢？就在22行跟23行，就是说怎么样调息，怎么样调整你的息，就是怎么样做可以做到好的呢？他说啊，当你要上座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下座安心，然后呢宽放身体，想呢你的气息啊遍诸毛孔，就是你用心的去感受你全身的毛孔出入通达无碍，这时候你的息呢就会比较顺畅，这样 OK 吗？那下座安心的部分呢，我们待会来看那个活水禅。好，那现在呢到就等于到123页呢的部分呢、啊、其他的跟小子观一样，我们就不要再刻意的去讲。我们来看活水禅那个76页，你们如果没有带书就看投影片，投影机的那个荧幕。第一个呢，就是到了坐处的地方，它的坐处呢是书上是写坐处，那这边呢就把它变成4个字，你的坐处要如何，它的标准叫做安稳，就是说你要上座以后，你可以左右的稍微摇一摇，确定你的这个坐啊跟你的身体底座跟你的身体是紧密平稳的。再来是正脚，把你的脚呢摆到你需要的姿势，就是脚的姿势，调整你脚的姿势，让你的脚呢就像磐石，磐石就是它叫一个基石，很稳固，非常的稳固。好，再来第3项呢，就是79页，宽放衣带，这时候就是把你的那个手表啊眼镜啊就可以把它拿下来。那我们上次有刚好上到这边就下课，对不对？那如果你要脱袜子，你应该在哪里脱？上座了才脱吗？应该在外面还没有进禅堂就脱，要不然你就进来就不要再脱。为什么？因为你一进坐进来之后，你说你上座是对坐问讯，你袜子穿在脚上面， 然后你对菩萨问讯，你袜子也穿在脚上面，这时候你好啊，你都坐，你上座了没问题，进来的时候没问题，然后你把袜子脱了，你们知道吗，你们下坐下去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对坐问讯，还要交互问讯，你们有没有去打禅过？没有，有吧？假设这边是这是两组方殿哈、哦，这是两组方殿，那中间是走道。那如果这样子进来以后，这边一个，这边一个人嘛，那这时候你会对你的座问讯。那另外一种方式是像日本的话，或者是像台湾有的，你们现在都是一组一组的，是都像教室的桌椅。像很多地方它不是，它是如果一组一组座椅，就是你一定会像佛像。那有的地方他们是避免你直接面向佛像坐，他们会要求你们是属于对面坐，然后走道一进来是直直的佛像。所以当你开，因为你们打坐是不是开裆？脚会打开，所以他不让你们直接对着佛像坐，所以有的就会把你们排成是双边对面坐，就是这边对这边，这边对这边，然后这样子是一个一个并排，这样 OK 吗？这样听得懂哈？就是双边是对面坐，那对面坐的时候，你进来以后，就是两边都站好以后，你就是对对面先对道友问讯，然后再转身对坐问讯，然后再上座，先上菩萨问讯。然后对面问讯，然后对坐问讯，然后转身上座，这是一般的比较标准的做法，然后比较会避免直接。那现在的话，因为为了座位安排方便，然后一排一排出班方便啊，他们很多就会变成是都是向上座，就是向着佛像坐，这是一种排法。那这时候你一进来，你也是必须先向佛菩萨问讯。那很多人都会一进来就在大走道上就在问讯啊，这样会塞车，因为后面还有人要进来，常常就卡在那个地方。最好是走到你的位置，这样以后对佛问讯，对坐问讯。好，那是上座。那现在下，你上座了以后，你脱了袜子。假设有一个人，他就脱了袜子，觉得袜子一脱啊，上座都没问题。那下座呢，他要不要穿袜子？他穿不穿都有问题，反正他手摸过袜子。下座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对坐问讯，对佛菩萨问讯？那他就是用摸过袜子、穿过袜子的那个手啊，在对菩萨问讯。那有人把袜子啊就给塞到哪里去？塞到口袋，然后这样子一揉，就靠整个手啊都摸了袜子，都揉过袜子。叫他去拿东西吃，他可能还去洗手，居然那个手去对佛菩萨问讯，你们就知道这恰不恰当了。就自己就可以去想这样的流程恰不恰当，如果它不恰当，那是不是袜子就要在别的地方脱掉，这样了解吗？就是自己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你看他下座就明明袜子都不穿就可以塞在口袋，我就在想他进来的时候有忍到那个程度，必须要这样穿着袜子进来，那下座的时候是让你反而比较脚不要马上踩到冰的，结果他去下坐的时候就也不穿袜子，就当踩下去，这个就是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下坐的时候他怕跟不上，他就赶紧把袜子往口袋一塞就溜出去，然后去厕所啊，然后上一上洗好手啦，然后出来再把袜子穿上去又走进来，走上又脱了袜子，然后我就看他这动作周而复始，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标准的话呢，你如果既然不穿袜子，如果打坐不穿袜子的话，袜子就放在外面，就放在外面，因为你会有个地方放你脱的鞋子嘛。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是放你睡觉位置的地方，就把它收好，就不用带出来，这样就可以省掉这一些不恭敬的可能发生的状况，就可以避免掉。好，这是宽放衣带的时候顺便提到这袜子的问题。再来是你身体呢的那些东西要拿的都拿好了，所以你手不需要再去做什么动作。手不需要做什么动作的时候，接下来这件事情是安你的手。前面是安好脚，那现在是安好那个手。
安守呢有很多种方法，那这书上呢介绍的是属于禅定印，我们有说过也可以结弥陀印、金刚印、莲花印、总持印，对不对？那一般莲花印会比较属于精行在用，但是也有人在打坐当中为了要收摄的时候他拿来用。那莲花印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像一朵花，莲花把你包覆住，这是莲花印。那金刚印就是这两个拇指往内弯，狮子包住，然后放在那个我们的髋骨的那个斜线的地方，好，放在那边。那弥陀印跟金刚印的差别就是一个左手在上，一个是右手在上，差别在这，两个是放法一样，只是手的上下顺序换了而已。那总持印呢，就是你们看到千手观音他不是在胸前会结这个印吗？那这个印是总持印，那他只是把总持印放在 腿上，就是把它放在腿上，没有放在胸前，这是总持印。那总持印蛮舒服的，因为他的手是结成这样子嘛，然后放在身前就刚好顺那个弧度，不像你禅定印会有点外跑回来的感觉，所以总持印是蛮舒服的。好，所以那个安守的方法呢，结印啊有很多。那像他们密宗的话呢，有的还会因为你修的法门，你特别要结什么样的那个手印嘛，对不对？还有特别手里面还要捏什么法器，那个不是比较不是我的探讨范围，我们就不去讨论，我介绍一般比较常见的就可以了。再来第八十页呢，是挺动身体的，就是说当你的手啊脚都安好了，坐也安好的时候，你现在开始要准备安你的身，要安你的身。那安身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只是直接坐上去就把身体就以为就是稳定的，那是错的，你应该是会把你的那个关节啊稍微挺动一下，然后慢慢的前后去调整你的姿势，这叫挺动正身。那再来是安正头颈，把头颈这个部分调好，上次有跟你们说过对不对，先稍微往下以后往后退，是退这一块。再来是开口吐气，它这个吐气呢必须不能够出，必须要缓缓的很彻底的吐到清清净净，然后是不是用鼻子吐出去哦，是开口吐出去。那个惠美不用嘴巴不用这样呼，是直接就这样嘴巴打开嘛，然后直接吐，吐到后面嘴巴自然会慢慢越来越小，就这样放松下去就可以，不用这样，这样就等于是算是六气里面的，他那个开口吐气不用六气，他就直接这样吐下去而已。那这边有告诉你说不能超过三次，如果你太多次的话，你上座你反而会觉得有点疲惫，会太累，会有点疲惫的感觉。有人说他觉得吐吐吐吐完了好几次又很舒服，没有错，你坐没多久就想睡觉了，那个会有影响哦。然后之后呢，口吐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上次有介绍，就是这是牙齿，这是那个嘴唇嘛，对不对？那牙齿跟嘴唇，当你如果自然不用力的时候，最放松的时候，它是会相合密在一起，对不对？这时候呢，牙齿跟牙齿没有组在一起，它组在一起的实际上是嘴唇。你们放松看看，对不对？所以说，有的人讲唇齿相阻，它的唇齿相阻就是唇跟齿相密合的状况下，放松的时候它会轻轻的吻在一起，然后呢，上下唇会轻轻的放在一起，牙齿跟牙齿不会碰到一起，牙齿跟牙齿的力量是放在你的那个脸颊上面，就是这样 OK 吗？听得懂？你们现在试试看，当你放松的时候，牙齿跟牙齿一点，如果要碰到一起，你的嘴唇会是有点紧绷的。所以当你放松的状况是牙齿贴在你的嘴唇上面，就是离那个肉的上面，这是叫唇齿相助着。好，再来第九项呢，八十二页第九项是这时候断眼，合眼断光。它合眼断光不是指全闭，就是请你把你的视线，当你在开口吐气第七个步骤的时候，我们上次就有教， 在做第七个步骤的时候，你原来我们的视线是平视往外放，对不对？焦点是聚在远方或者前方，就说当你开口吐气的时候，眼睛就同时往内收，这样了解？眼睛同时往内收往下收，然后当你吐完气的时候，你的眼睛的焦点聚放就应该在前面一牛身的地方，然后当你开始要合眼的时候，就是眼睛一放松就宣告入座。那刚才有介绍说调息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下着安心呢，下着安心的步骤呢，我们在84页，就是活水禅的84页直到88页，就介绍给大家，就是请你要感觉，把你随着注意力去检查你每一个身体的部位，感觉它，而且去放松它，从头顶开始，然后之后是脸部的肌肉到颈部肩部。那因为颈部肩部它是衔接头跟身的部分，所以这个颈部肩部它会重复一次以后去调整到手，然后这个颈部肩部再回来回到你的身躯的部分再调整一次，再来是回到腰的地方，从腰开始调整下盘的部分，这样 OK， 这是属于下着安心。好，那请各位翻到你们四地法门西经，就是四禅波罗蜜这一本书的四地法门西经123页第12行，就说当你如果下坐的时候呢，你有一些重要的动作啊，你必须要注意，你不能够说啊宣告下坐，你脚啊就砰隆砰隆就下来了，或者说你就只是做了一点点很简单的暖身操你就下坐，或者你做暖身操的时候动作也不对，比方像有人就是在下坐的时候会摩挲吗？他就是有声音，摩挲到有声音，这样都是错的。因为当他摩挲到声音又很急的话，这时候他的肌肉就已经用力，算是什么细法还粗法？他就算是粗法了。他这时候不能用粗法，这时候一定都要用，都是要属于细法。好，所以他这样那么摩就是错误的。或者像他那个放腿啊，就拱拱这样子，就是吧，这也算是啊粗法，这都是错误的。还有人比快下坐下来以后就在做那个，对啦，你下坐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原来憋住了，你忽然这样的吐，你会当场觉得好像吐出去什么感觉很舒服，下面啊以后下去就会有后遗症。123页这边要告诉你啊，12行，下坐的时候你要用细法，你必须要慢慢来，而且要等待一个时间。你必须等待多久呢？就是你的身热汗稍歇啊，那些啊你身体的原来那个吸法，你会觉得慢慢慢慢退下去，好像你已经有个衔接到出法的状态可以了，你才下坐啊。如果你不这样的话，12行说，如果若不尔者，就是恐吓你哈，如果你不这样的话，获得尔住心，就算你原来前面稍微禅定有点小小的进展，那叫做获得住心呐、啊。这意思就是，你可能你已经原来的状态呀、啊，已经可以安定下来了，有点禅定的功夫了哈。但是因为你出气抖搐啊太快了，则细法未散，住在身中，就是没有办法让它有缓和。散去，随着毛孔这样慢慢的、慢慢的退，然后有个转换，你没有办法让它这样。这时候细法住身会令人头痛，白骨结强，犹如风脑。你们有没有那个流过汗，忽然吹到风，觉得毛就是骨头的升起来啊？啊，就像风劳一样。有的人呢，可能不觉得，他就是天生比较迟钝，他只觉得这是骨头咳咳咳咳。好，然后之后呢，这样的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于以后你还上座的时候，你不但没有办法得到你原来那么一点点小的进步，还会让你呢烦躁不安啊，心不欲坐啊。所以他建议你啊，千万千万每需在意，就是每次禅坐下坐你都必须要留心留意啊。你看他这句话多叮咛，在叮咛啊， 告诉你，你下座啊，他都不是光教你上座，他还教诉你，你下座要留意啊，为了你的下一次的上座啊打基础，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的健康，会影响你的健康。然后这边就是有底下有一个寄送啊，他说从息出住，从息出出，就是你从禅定的状态，你要回到日常的定外的状态呀、啊，你必须要善入出住啊。他说镜子有赤地，出息不相违呀、啊。譬如善条马，欲去而欲住啊，他就是在那里告诉你说，你要好好的留意你上座、入禅、住禅、出禅的状况，你都要好好的留意。那下座的时候呢的步骤啊，来我们请看那个湖水禅90页，有10件事情。放心一缘，开口放气，微微动身，轻摇两手，轻微动头颈，轻放两足，轻柔的按摩，然后慢慢的开眼，然后细部的按摩，再静待片刻。放心一缘的话，91页哦，它第一项是说，所谓的放心一缘是跟你自己的自心宣告下座，就等于是宣告下座的动作，意思这样子，就是心由定止的状态，然后透过你跟自己讲我准备要下座，就会进入叫做什么准备状态了嘛。然后这样的准备状态之后，开口吐气啊，这个开口放气呢，就是说你把嘴巴打开，轻轻徐徐绵绵的呼，如果你呼得很猛，这是属于细法还是粗法？又是粗法，所以它是缓缓的，缓缓的吐，缓缓的吐，吐完了以后你就微微的动身，这个微微动身呢，就是你的肩膀的这个肩，你如果在摇晃左右摇晃的时候，你肩膀最外侧不能超过你盘脚的膝盖的最外侧，所以不能够动到这么像这样这么大，这么大就超过膝盖，对不对？所以你是微微的动，微微的动。然后像这个肩肘，如果是这个肩肘，我如果现在是禅定印，我最突出的是哪里？是不是肘关节？肘关节不能够超过我的肩脚那个膝关节，它动的范围不能动太大。然后先顺时钟方向摇，再逆时钟方向旋转，好，然后慢慢的轻摇两手，轻摇两手不是这样摇，轻摇两手是。轻轻的，你这手不是在这边吗？就在结印嘛，无论你是结什么印，你就轻轻，然后金刚印是这样子，然后如果你这时候结的是禅定印，这时候结的是弥陀印，或者说你结的是种子印，是不是都在这一块？那这时候轻摇两手就是把印解开，然后轻轻的这样动，从腕从肘这样子动，就要轻摇两手，就这样动，先动一动，动一动以后再来就进入第五个步骤，就是你的头啊颈部也慢慢的动，你这个手这边先动以后啊，由外支动到主干里面来，这时候动动动动到头颈啊，边动边动边动，然后慢慢的动以后，你会身体就比较舒服，你这边也会比较开，因为你这边是不是刚有晃过，你这边才比较开，这时候才放脚。很多人都错误的姿势就是一听到宣告下座就放脚，这时候这边都还是紧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一放脚，这边是不是觉得就好像肌肉有点拉到的感觉？所以就是你这边要先晃晃晃，手晃一晃，躯干稍微晃一下，轻轻的放脚。这时候不要放太远，就是不要拉到都直，就是放出去。放出去以后呢，就是顺着这样的一个姿势啊，双手摩挲，轻轻的摩，这样不要出声音。你这样中间有点空气，这样稍微按几下手就热，对不对？手就热，就用细法轻轻的这样子揉，这样子啊，你这样手不是顺个时钟绕两圈，手就是热了，对不对？就很快，比这样还快热，这样还磨很久，你这样子中间有个空气，这样揉两圈手就热了，热了以后就这样子往内推怼下去，然后再回两圈往后面推下去，这时候腿的麻就会忽然好像就你推下去之后就同时吐 呼气出去，推下去呼气出去。然后呢，之后呢，手这样按，这时候脚是不是已经让它气血过完了？这时候眼睛都还不打开哦，然后就把它合在眼睛上面，热气合在眼睛上面，然后眼睛呢觉得有点热以后，透过眼睛就打开，透过指缝慢慢熟悉外面的光。等到眼睛觉得说你不会好像你平常如果你很猛的张开眼，你会觉得眼睛刺痛一下，你之后你会觉得你透过这个光微微的慢慢的接触它，等到都 OK 了以后，你才慢慢的把手指头打大一点，然后慢慢的放下来，这时候你的眼睛才不会受伤，才比较不会受伤。然后最后呢，这时候眼睛也开了，你就可以开始什么细部的按摩，开始按摩头啊、脸啊，然后肩膀啊、手啊。然后这按摩之后干嘛？一方面是按摩，一方面让脚有时间不会发麻，然后让脚时间过去，然后慢慢的按，慢慢的按，按好以后呢，在那边稍微再轻轻的摇啊，按摩按摩脚，然后喘几口气啊，你这时候你的戏法会散掉，这时候你再慢慢的下坐。所以这个下坐要一段时间，赶不得。那下坐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马上去做这么大的动作呢？你说我都用戏法都才下坐，我是不是就可以去马上去打太极拳，或者马上去打什么那个双节棍，可不可以？建议你们不要啊，那个忽然这样子抽吼，还是肌肉好像还是没办法，还是不要。最好的方式的时候下坐应该去做什么漫步进行，应该去做漫步进行，也不要聊天，这时候聊天的东西你会记得很深，因为你的原来是放空嘛，是有点空空的状态，你忽然去聊天，你那个或者闲话杂话会记得非常的印象深刻。那些闲话杂话印象深刻对你的法身慧命是好还是坏？是坏嘛？我是从这些角度来帮你想啦。来，我们再来看那个是123页，回来次第法门西经123页，行无法。就是说当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你啊要有五个等于是你的好朋友陪你的伴侣，这五项呢就是无法欲静念定慧，就是欲念精进巧慧一心，欲静念定慧。好啊，为什么要有欲呢？它这个欲啊不是前面的那个贪欲的欲，它这个欲啊是好的欲，就是属于自要好热诸禅定啊。有没有找到？有哈。那这个好的欲跟坏的欲呢是差别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讲到所谓的正贪跟邪贪啊，就是说你想要求佛道，你想要成佛，算不算贪？算啦、啊、它算是正贪啦、啊、它不算邪贪。那我们来看一下正贪跟邪贪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就是在活水禅的菩提心要那一本书里面呢，有正贪跟邪贪，有正所谓的正三毒邪三毒。我们来看十一页，那你们没有带的就看投影片。三毒呢它有大概分为随着操作的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义。所以呢凡夫地的三毒、声闻的三毒、菩萨的三毒不一样。凡夫的三毒就是像他的贪，就是贪五欲，对不对？贪欲啊，然后随着欲求，嗔呢就是自以为是、不满意啊、恨啊、怨啊，对不对？有种种的那一些。然后吃就被无明所缚护啊，乃至于我们讲睡眠盖、吊回盖、乙盖，对不对？这些全部都在这个部分里面就把它含刮下去啦。所以凡夫三毒它的贪是不一样的，它是属于这是算是邪贪还是邪三毒还是正三毒？邪三毒。好，那我们来看，你们很快就知道。那三毒里面有声闻三毒，声闻的三毒它贪什么？它贪涅槃，就是他欲求涅槃，然后他嗔什么？他觉得生死是他不满意的。那他迷什么？他对于中道啊，他没办法契入，所以他对于中道他是有障碍的，他叫做迷于中道。那菩萨三毒呢？他对中道没什么， 他还在学，没有障碍，但他还没办法完全了解佛性，所以他叫未了佛性。那他的称什么？他觉得说你必须要发慈悲心，他对于恶圣不发慈悲心他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就是这部分。那他的贪呢？他广求佛法，广积功德，所以这部分算是什么？邪贪还正贪？邪三毒还正三毒？正三毒。正三毒是在诸佛净土被容许的，邪三毒是在诸佛净土不容许的。所以这个正三毒跟邪三毒是不一样。像人家讲说你一杯财，他说你功辉，我们贪冲贪算是贪，你一天到晚在那里念经念佛贪功德，你就不贪吗？我就跟他讲说我是正贪，你是邪贪，我们邪正不分，邪正不当，不同一家。你这样跟他硬就解决了，你不能说我这不算贪，你那个才算贪，这不是嘛？你明我也是贪啊，我贪什么？我贪功德，我天天在念佛念啊，掐念珠啊。他就说我贪冲贪算贪，你掐佛掐念珠，你贪功德不算贪。哎，这说不过去嘛？你就跟他讲一句话：你可以起邪贪呐、啊，计较贪，我这是不计较贪，不影响到别人，没有人损失，所以我这是正贪，你那个是邪贪，我们是正邪呀。不一家，不同一家人，我们不是我刚结婚呀。然后昨天我就跟他讲，他讲说我刚结婚呀，安呢，为安怎办？我讲你有进来台湾刀，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好，那想要更详细的话呢，就自己回去看哦，看那个《菩提心要》那一本书。所以这边的欲呀、啊，它是自要好乐诸禅定嘛，你自己可以写上去，这是属于正贪呐、啊，这样你就有概念，对不对？有正贪邪贪的分别，很多人学佛啊，学了好久都还搞不清楚正贪邪贪，这样就很可惜。你要知道你的贪功德是正贪，你就会贪得理直气壮。来124页，他有个问答，来班长来跟那个来念个问答。
问那个希望先生，以修禅功则为法态，因何以此为方便也？答曰：夫欲者，只是大致成就厌乐之心，故名为欲。不应于用心时起希望意想之念，若希望心起，则不成净；若心不成净，则诸三昧无由得发矣。
好，如果你有希望意想的念的时候呢，就是属于希望心起，希望心起就落入邪贪的嘛，对不对？就落入邪贪。我们讲的是正贪，就是你只是在用功，你只是希望你知道最后的结果，但是你在这一段历程当中，你有没有起懒惰心？没有。你不会去吆喝威胁佛菩萨，比方说你今天念佛，他说念佛一生啊，灭恒河沙的罪业，对不对？然后你就在讲说，那我念佛十生啊，为什么我今天怎么还不很顺利呢？然后所以我就不要来念啦。那你就跟菩萨发愿，就是念什么你就要做到什么，这叫什么？要挟三宝，威胁佛菩萨，这就算是懒惰之心，希望意想之念、啊、不澄清啦、啊、他的欲就是说你希望有得诸禅定，你就去做，你会永远在这方面啊发起那个好热之心，努力不懈，而不在乎说就这样只人家讲不在乎结果，只在乎付出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样的一个历程呢，到最后你虽然不在乎结果，自然你会得到好的结果。如果一直很在乎每天进多少退多少，就像你们现在在禅定修的路上，这样一条路上去一直走，不是一个禅定境比一个禅定境好哦，不是哦。当你这样一直走的时候啊，这一个禅定境，假设现在是在欲界定，欲界定你要进出禅定的时候，你会有一段期间是更晦暗，甚至让你觉得比不上欲界定。这样了解，那个情况就是属于像中间定啊，它就会属于这种状态。那每一个禅定当中它都有中间定，所以你会觉得你退下来了。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是起希望意想之心，你就变成在那个状况里面，你会跳不出来，甚至一直想要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好的状况，会纠葛在上面，而没办法做到断惑修正。而应该是说你就在方法上用功，然后呢 让自己的心维持在正念正住，常相与善心相助。就像我刚才讲强调的那个掉悔，是不是？你怎么样去掉悔，怎么样去掉掉，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常常让你的心与正与善相应，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当你那个状况如何，你要用平常心去对待它，而纪念好你这条路就是好乐之心一路走上去，不容易啦。我们都会想说这一次考试没考好，我要怎么样可以考得跟上次一样好，这个现在对我讲话好像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可以让他对我讲话都是讲好话，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属于希望臆想之心，这样 OK 吗？好，那精进的部分呢，精进的话，他说有身精进跟心精进啊。那如果你可以做十二头陀的话呢，就是具足身心精进。可是十二头陀不容易啊，十二头陀不容易啊。一般我们大概开始的时候只能够做到125页第一行说的持戒清净弃舍五盖呀，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那十二头陀的话呢，是哪十二件事呢？回来124页的第十行，那我们请班长都告诉我们十二头陀是哪些呢？
十二头陀则有十二事：一、阿兰诺处；二、常行弃食；三、次第弃食；四、受衣食法；五、节量食；六、中后不迎将；七、着蔽衣；八、淡衫衣；九、总监住；十、树下子；十一、肉地坐；十二、常坐不饿；四名十二陀陀。
那个常坐不卧啊，就像所谓的常坐三昧啊，他们也是常坐不卧哦。那常行三昧的常坐不卧，他们都不是很容易的行法，都不容易。那看这十二件事情，你觉得哪几件事你做得到？受益十法，一天吃几次？你们都在笑。好啦，受益十法到底吃几次？
一次。
一次啦。然后他吃的东西又不能多，对不对？要节量食，不能想说我只有吃一次就拼命吃，吃了一个大脸盆的东西，这就是错了。很多人都是过午不食，就他那天中午吃的比谁都多，哇！对，然后中后不迎将，就是说他连那个、啊、所谓的稀的东西啊，像佛菩萨他有规定说，比方你下午真的要吃，就那个要就是用沙那个，像类似你们现在那叫滤网。类似叫滤网，然后就把果汁什么搅烂以后把它压一压，然后不吃它的渣，只喝它的那个水啊，然后有的就吃稀饭啊这一类的。那如果你真的要持五的话，你们说假设啦，煮饭啊吃东西会让恶鬼道的人饿，你在那里削水果，在那里压那些姜，他们会饿不饿啊？我觉得应该还是会饿啦，就是那个还是有不一样的啦，还是一样那个。那真正要持五的话，就弘一大师他就是做到很严谨，对不对？他那时候肺病已经很严重，身体很虚弱，人家都劝他吃，他就很坚持。他说啊，他就是到中午，有时候厨房的赶不及，他时间过，他也就是不吃。他就是说他能够把身体这个东西放得下，那个必须要是大智慧者，而且恒心毅力够，精教的也够，他才能够支撑他自己，那个要有点功夫。所以这头陀啊不容易啊。还有像你那个住的地方，你如果住到阿兰若处啊，就是离村庄会有点距离，对不对？好，那离村庄有点距离，你又必须要起食，你看你每天光这个路途就远不远，就有点远哎，所以这也是考验一个人的体力耶。那他又吃的少，体力也要付出的不蛮多的。再来就是他穿的衣服呢，他不能够穿好的，是属于比较属于简粗鄙，鄙夷就是指说他不是华丽的衣服啦，不是华丽的，然后只穿三衣，只有三衣。
那我们前面有讲所谓的下士还可以百衣衣的，就是他可以穿的比较多件，他可以留比较多衣服，像天冷的地方啊，或者身体不好的，他都可以比较多件衣服。他在这边就没有，就只有三衣哦。然后他在总监住，一般人住得了吗？没那个本事呢。树下子，这个身体都是考验他的身体。像这个部分的话，露水很重，有的人真的撑不住，会风寒风湿，不见得撑得住。好，那大家知道，整个十二头陀不容易。那为什么十二头陀，他既然这样子讲，讲完以后最后啊，他说这可能这四项上你没办法做到，那他就把它引申成为义理上的，就是我们划线的十三堂后面讲的哈，最后的字头陀者，有看到名抖擞，所以他就把它引申成为义理上的，就是说你在修行上你抱持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你能够抖擞身心诸不善法，就是说你能够不放逸行啊，常常身心都没有善法，就是让你的身你的心都与正念善法相应，这就叫做具足身心清净。抖擞身心诸不善法，那就叫做什么？你就一定代表你的身心都跟正法相应嘛，是不是？是嘛？所以就叫做真正行头陀者，就是你的身心精进，精进于哪里？于正念、正知、正住，于所谓的善法。好，125页，念，这个念呢，跟欲呀是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没办法咽下心脏，你的欲乐心也不会很强烈啦，就是没办法化诸于实践。如果你的欲乐心透过念这个咽下心脏相辅助的话，这个欲呀才会成就。这个咽下心脏是什么呢？它讲成一个修行的方法的话，就要第八行讲，叫做六行观。所以这个念呢，化诸于实际的行为，实际的修行方法，就叫做六行观。这个六行呢，就是说你对下属于往下，下是指苦出障。好，那我们来跟大家画一下。假设现在你是在欲界地，我们现在是欲界的吧？然后上界这边是色界，然后无色界。那这时候的咽下心上，我们的人在这里，他的咽下就是指你所在地，这个下就是指所在地，上就是指你往上要去的最接近的那个点，上是指最接近的，最接近的上一阶，不是上两阶上三阶，那个做不到，他只有上一阶，这样好了吗？然后现在假设说，好，那这个蓝娃娃呢，它变成绿娃娃了，它往上再爬了，这时候它到了色界了，这时候对绿娃娃来说，它的下呢就是指现在这里，对不对？就是色界了，所以说它的下，它所要验的下就是刚才蓝娃娃所要心的上，那它所要爬的呢上呢，则就是无色界，这样 OK 吗？所以他的咽下心上是看自己所在的位阶，然后所有的上都只最上一阶。那假设我们现在再来画细一点，这里面呢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一二三四四地嘛。请问一下，这时候呢蓝娃娃他所要考虑的，他如果是在欲界地，他一二三四他要选哪一个？一。好，那蓝娃娃到了一的时候，他要选谁？他选二。然后他所要验的，他要验一还验，这是零嘛？他这时候他到了一哦，来黑娃娃到了一，那黑娃娃所要验的是零还是一？验一，然后心二，然后再他到了二的时候就是验二心三，哎，这样就对了，很棒。然后呢？他要验什么？他要验说他所在地这里面呢有什么样的苦出障，验苦出障，然后心他的肾 妙出。深妙出就是说他有什么方法，他有什么地方比他殊胜，然后呢让你可以出离，然后断或修正上你还有方法。所以说你这边被什么限制住，这边有什么方法达到，他同时要能够去观察到，这就是所谓的六行观。所以各位如果以后在那个读四部子观啊，或天台里面你看到六行观或六行啊，当修六行，这时候六行有时候它不是指六度哦，它是指生妙出苦出障，这样清楚。像摩诃子观它就会讲说行者当修六行啊，那那个地方它的六行很多地方就是在讲生妙出苦出障，不是在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因，然后还有般若，不是在讲那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苦出障，他就举例啦，举他比方说他有分为因跟果，他先来讲果的部分。比方说你要观你现在的地方哪些不好呢，比方十六行苦出障，对不对？你们看到苦，想想看现在必须要受到什么样的一个逼迫，就是不自在苦。你有哪些东西是你不自在的？你这个报身所得到的不自在之后呢，你的气世间还有这个身世间有哪些东西是不自在的，它的障碍性呢有哪些属于执碍性的，就是苦出障。你们看到十六到十九行，那上面上一界呢，欲界是苦，那色界为胜为，然后它的热呢，热它当然它本身的对于病痛苦的话就少很多，像到那个设计啊，你基本上你想要想饮食就有饮食，你还不用去工作它就自动变现在你面前，你说你吃饱了东西就自动消失掉了。好，126它的妙呢，他说啊，我们设计的身体是有执爱性的，那不啊，欲界的身体是有执爱性的，但是色界的身体就像镜中像啊，有形色，但是不会有执爱。我记得我之前以前跟大家上过，就是说那个大，在《法华经》里面不是有十方的梵天王都来请佛说法吗？然后那些梵天王不是说各具宫殿嘛？是不是你常常读到一个各具宫殿？也就是说，他各具宫殿很像那种寄居蟹啊，它到哪里它的这个报的所那个宫殿就会跟着它到哪里。可是像我的宫殿，假设我的宫殿是有一坪大，那现在移民坐在这边，他的宫殿也有一坪大，我们两个宫殿是不是就会有重叠？可是重叠之后我们两个宫殿不会有谁的宫殿撞坏掉，就是我的宫殿还是有它的形色，它的宫殿有它的形色，然后两个宫殿彼此，我的宫殿看起来我的房间好好，他宫殿看起来房间好，可是以那个空间维度上来说，我们的空间应该是有重叠的，这样 OK 吗？对，好。所以他就像镜中像，虽有形色，没有执爱呀。然后这时候呢，到达色界，你还可以得到五通啊，你可以看到其他的障外气世间种种东西呀、啊，你都可以穿透无碍，所以叫做出。好，那如果呢从因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说啊，你欲界啊报身当中你起心术属于贪欲啊，为爱奴仆欲奴仆啊，那原这个欲界的五尘啊，欲界的五尘跟色界的五尘是不是算是粗的，那你因欲界五尘而闪动起种种的恶法、啊、叫做为粗，被烦恼所缚叫做障。然后色界的话呢，你就要想色界初禅呢，它的乐啊是从内心而发、啊、然后它的禅定呢热把成就啊，刚好跟我们这边的色界里面把欲界里面的欲界五尘啊刚好是相反的。而且呢当你得到色界定的时候，你就已经代表你离开五盖的障碍，离开了欲界的见惑，断了欲界的私货前九品啊，这些之后呢，你的智慧啊就像是十全里面的不从外来啊，内自涌发出种种的智慧，不会被烦恼无明所困惑啊，你就能够得到什么自在拔喜啊。这时候是不是妙，是不是出离？然后你在禅定上面你会一个一个的往上观啊，
下面二十行他就有一个问答，他说今天佛弟子修禅，你为什么说凡夫的六行观呢？为什么要谈凡夫的六行观呢？他就举例了，他说因为呢，终究啊，三界共禅的话呢，你就要知道他所行之因。如果佛弟子呢，他是用八圣种啊起十六行观来领域，这时候他念入初禅没有过失。可是你也知道吗，八圣种跟十六行观，八圣种起十六行观啊，和那个我们刚才介绍的六行观啊，就是生妙处苦入藏，意思是就是说他的看起来好像名相不一样，但他所操作的都是一样的意涵。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八圣种是哪八样的，各位看到下面注脚的地方，八圣种有病等病庸疮刺无常苦空无我，这八项叫做八圣种，看到了没有？我都把你们打黑字，有没有看？有没有？有，就是病庸疮刺无常苦空无我。然后他就要想说，受如病，想如庸，行如疮，刺如刺啊。然后这时候呢，用什么样的观察去对到你的事呢？你的事如刺，那你要以无常来观事；受如病呢，要以苦观来观于受；然后想如庸，要以空观来观；然后行如疮，要以无我来观。由这样子去观之后呢，由前面这四个来对峙，受想行识，然后之后缘，后四个呢无常苦空无我来去缘，什么缘是第十六行观里面的，像你看到那个七十六，找到吗？找到，各位可以看到那个七十六页的左边的图，有没有土地里面有没有欲界土地，有找到土地里面有没有无常苦空无我，有没有找到？
有
哦。然后这个地方他说原地的时候，他意思是指说他只有举出这一个来讲而已，但是他事实上十六行观事实上不止这个，里面包括后面的像说那个因缘生因即生缘啊，然后灭尽妙离道如行出啊，都算在内，好不好？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后面的无常苦空无我，它是原地，它在原什么地呢？它在原苦地、极地、灭地、道地，然后透过无常苦空无我原苦地。那为什么他只谈苦地呢？为什么这边他以谈苦地为主？各位看到那个七十五页的二十四行，当你在修暖顶忍的时候，暖法顶法之后还好啦，当你到了冷法的时候，这个地方人法中你有欲界苦、色无色界苦啊，还有这些极的地方之后，他说你这时候你有观三十二心，是叫做下忍。当你下忍未过完，翻过来七十六页，然后一个一个说观，慢慢说慢慢说，就是你越来越观越少，越来越观的范围越少，到最后你能够在第四行一行二刹那，你的省律决定这两心呢，在一行就是一个心行，这个一行是代表一个心行，一个心行里面就做完省律决定，你不需要第二行，就是说这件事情，比方说秀玉现在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开始思维到我反映出结果，省律决定在一心行里面做完，这叫做四苦法忍，叫做四苦法忍，是属于苦法智，这时候叫做中忍位。之后呢，它只有缘存在欲界里面，缘欲界的苦形象，欲界的苦形象就是他已经说观说到欲界的苦，就是三十一，你有对到七十六的三十一，有看到三十一右边图的三十一，就是欲界的苦地的苦形象，最后一个观。就一心就不用再观空了，无我都不用观，他不用到非常，他观欲界苦地的苦形象，一心观到最后呢，他能够一心就是二心一形象以后，他一心观苦成就以后呢，他能够成就叫做上人位。
然后之后也都不换哦，都一直观这个属于苦谛，而后成就是第一法，乃至于到苦法忍，乃至于到苦法忍成就，就是所谓他已经从所谓的四善根啊，进入到了见道位。就是说这个观师第十六形象是属于从四善根呢一路转换进到了见道位，那见道位之后呢，它就是属于十六心，十六心成就之后就到修道位去了。那翻回来126页，所以这个受想行识呢，当他在观的时候呢，他是前面四个是在对治你的受想行识，那后面的无常苦空无我，它是在属于理上用功，它是属于理上用功，是助于是在智慧开发的理上用功。而前面的这个受想行识叫做病痈疮刺的时候呢，它是属于当你在对治，当你在观的时候，你有时候在观视、观受、观想、观行的时候，你会很想去掌握住它，对不对？但是当你想要掌握住它的时候，你就要想出它的负面，叫做病痈疮刺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再去懒着在它，而你会升起想要弃、放弃、弃舍它的心。这个可以讲3-4天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样子，让你们有个概念就好了，就知道说这所谓的第注脚二的前四对治是指病痈疮刺，是在对治当你受想行识在观于理的时候呢，你起上懒子，或者你想要掌握住它，修行的时候你会很想去掌握住你的脉络，而你忘了说你事实上只是在一个脉络里面清清楚楚的在走，而不是去掌握这个外境，这是不一样的。就是像你现在从这一间教室，我们这教室叫做地下教室一，对不对？你走到教室二，走到教室三，你很清楚的在走，跟你想要掌握教室一、掌握教室二、掌握教室三是不一样的。可是修行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搞错，你会把你的方法跟你所遇到情境，你变成想要掌握它，而你忘记你只是很清楚的在走这一条路。这样的感，这样的譬喻，你有比较能够了解。好，那我们再看127的巧慧。巧慧呢，就是指呢，第三行后面两个字，就是你能够筹量。什么叫筹量呢？就是用智慧去思度啊，你能够去比较。什么叫思度？就是比较啊，什么叫做真实的，什么叫做对你来说是德，什么叫做痴，你能够去比较这当中何轻何重啊。就是放到下面呢，总之中间这段文字呢，第四行或十一行的文字就变成那个表格。表格的话来看一下，欲界乐跟初禅乐，你认为和谁是德谁是失呢？哇，你忽然看到这我们最左边的得失两个都有，对不对？你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告诉你啊，你真正的德，如果以修行上来说，初禅的乐是没有过失的，对不对？所以说这时候你算是德，那欲界的乐是有过失的，所以叫做失。可是为什么欲界乐会称为德呢？那是因为你感受比较容易记心为实。那时候因为欲界的时候，你在欲界定里面，你对于你的凡夫心是不是很容易把这里面的快乐都是懒执的，认为是真正的有个实在不变的热，所以会去追求它。那所以这时候你认为欲界真的是德，而初禅的热呢，因为你的身是空寂的，若有若无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真实的这么样的明确的懒执心去感受到它，所以你以为它失掉了，是属于失。事实上真正的德应该是从修行上来说是欲界乐是德，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今天称为欲界乐，为从那个初禅乐是德啦，但是为什么你称欲界乐是德，是因为记心为实，就是心把它抓成是实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让你有颠倒的原因。好，那什么轻什么重呢？是欲界为重还是初禅为重呢？后面他又有比较的理由。
如果呢你把欲界清初禅为动，那代表呢你欲界的五事相应的热啊非常的迅速而且浅啊，就是说念念不住，它是变化很快，牵灭不住的。那是初禅的呢，它是与意识相应，不是属于前五事。你们看到五事跟意识有没有自己圈起来？欲界是属于五事，欲界的快乐是属于五事相应，初禅的热是属于跟意识相应。五事相应的话，它的相应非常的短浅快，然后跟意识相应的话呢，它的久住缘深啊，所以说这时候它处于相应的时间久，所以它是属于重。那五事的欲界五事是属于轻。那为什么又会颠倒讲呢？他说因为初禅的热心少啊，热心的雷少啊，但是呢欲界热的话呢，它因为烦恼相应，这时候就会有所谓的后遗症，所以它称为重。所以欲界当他刚好颠倒讲的时候，都是因为跟烦恼或跟记忆为食而导致有这样，他才会颠倒讲。好，所以你就要去筹量啊，你到底谁是轻重得失啊，就要去弄清楚他的轻重得失。所以在十二行的地方他就有说，所谓的巧慧就是行人啊刚开始修禅的时候就能够善事内外方便，巧而用之，不失其意，就能够即得禅定。就是你能够用智慧思量筹量啊。好，翻过来128，就帮你再做一次最后一次比较，欲界热有没有过失？有，有过失。而且呢因为你既以为实，所以说你身重得轻，你以为你真正得到什么，但是呢它的轻，它的相应啊跟前五事相应，跟烦恼相应。好，那你看到初禅热它的心累少，它烦恼少，跟烦恼相应的部分比较少，它会到，然后它以意识相应，久住缘深，它能够呢受于息乐。所以但是呢因为你已经断惑修正，你那时候各位同学你都知道到了初禅的时候是几果位啊？三果位。三果位是见到修道，修道是这样的地方的，所以他已经观过了八圣种起十六行观，也过了十六心了，之后在修道位还走了一段路，所以他对于这个热的相貌的已经不是有那种即时以为得的心了，这样 OK 吗？他已经走过一段路程过去了。那我们来看最下面三行，看完就让你们休息。什么叫做一心？他说你能够筹量啊，然后你也能够分别，你善巧的筹量分别用心，知道什么是得失啊，也什么叫做生妙出啦、啊、什么叫菩提障，你都知道了以后，你也想要去达到那里，那你缺什么？缺实践嘛。这个一心就是实践，专心守一而行，这个行含挂在内哦，就差了实践。所以前面四个是让你有想要出发的动力，让你能够知道前方的路途怎么走，有智慧判断，收集资粮，最后第五项让你真正上路上去。好，我们休息一下。